这位同学做了报仇，只是呢换了一种方式来报复，而且他自我检讨。算命，从生辰八字、紫微斗数、姓名学到占星术，没一样不研究。他学算命当然不是觉得算命灵验，而是呢想证明算命是骗人的东西。原因是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师为他算命，算他活不到47，他发誓非打烂那个大师的招牌不可。说反正活不久了，好好运用剩下的岁月做点有意义的事吧。他很积极地投入，人人都说他变了，由一个焦躁势利的小人变成敦厚慈爱的君子。不知不觉他过了47，过了48，而今已经53，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有谁都比谁呢都活得健康。哎，你可以去砸那位大师的招牌了。我有一天我开他玩笑，他眼一亮，回答我为什么，又笑笑说，要不是那人警告我，照我以前的个性确实47岁非心脏病不可，他没有不准啊。因缘结束。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圣经严格禁止生辰八字、紫微斗数、姓名学、占星术各式各样的算命，因为呢掌管宇宙万物的不是人，无法亲近又叫人惧怕高深莫测的命运，掌管宇宙万物的是人，可以认识经历又可以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三一真神。电视公司导播、美国老板、算命大师，是这些当事人的仇人、敌人。只是这些当事人并没有被打败，灰心丧志而放弃。事实上，许多的怨仇和不平，其实问题常常都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死亡就是一个例子，死亡是所有人类过不了的坎，死亡是你我自个罪的结果。可惜的是，许多人在死亡还没有来叩门之前，就已经弃械投降，束手待毙了。你我是怎么面对死亡的？为什么许多基督门徒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呢？是他们无知，还是他们有秘诀？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具有哪些意义呢？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好不好，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9章31到35节。来，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他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死守当安息日钉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加上顺从圣灵的带领，耶稣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晓得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该讲的、该做的 耶稣都为着荣耀父神讲了做了。相同的顺服与顺从，在往十字架刑罚的路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耶稣没有为自己辩明的需要，因为耶稣确信父神都在掌权，甚至连耶稣的仇敌公开地来澄清证实耶稣的真实身份，犹太人的王。既然耶稣是为世人牺牲舍己，他也经历了罗马兵丁没有怜悯的待遇，兵丁世人不在乎耶稣的受苦，反而汲汲营营地分耶稣的外衣，也为礼衣捻旧。然而虽然耶稣是为世人牺牲舍己，他并没有自我可怜到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却为母亲的需要做好长远的安排。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不是为了要成为流芳万世百世的英雄烈士，而是单纯地甘心地忠心地顺服父神，成就父神为世人赐下救赎恩典的旨意。第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安息日是星期六，严格来说星期五傍晚太阳下山就开始了安息日，一直延续到星期六日落。预备日是星期五，预备过安息日的日子。为什么说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呢？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特别神圣的安息日，原因是什么？刚好是在逾越节期间。基于这个理由，犹太人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不特别请求的话，罗马政权是不会这么做的。当时的做法是把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留在十字架上直到断气，有时候得等上好几天的时间人才死掉，然后呢让尸首继续挂着腐烂，同时呢也随意秃鹰来啄食。为什么罗马人这么做？作为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警告。犹太人的难题是不晓得这个受刑犯会在什么时刻死去。然而摩西律法规定，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为什么要把死人挂在木头上呢？前一节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看见，限制。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如果这样的亵渎正好发生在特别的安息日，那肯定会更加冒犯犹太人。因此呢，犹太人向比拉多做了个请求，为什么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地心引力毫无怜悯地将整个人往下拉，要呼吸的话就必须蹬直双腿并双脚，并且呢手背用力将身体往上拉，来让胸腔有空气可以吸入空气， 肌肉的拉扯和痉挛让简单的呼吸变得很痛苦，如果没有力气撑不住的话，就很快进入窒息而死亡。因此呢，罗马人就在十字架上钉个踏垫，钉了一块木头，它可以呢支撑部分的体重，来鼓励受刑人呢奋战下去。一方面可以延长生命，因为呢人在窒息中的那种反射动作的话呢，会要去依赖那个脚垫。然而另一方面也是在延长折磨和痛苦，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也就解释为什么说钉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死刑。有了这样子的了解之后，就容易理解叫人打断他们腿的目的。一旦腿使不上劲，胸腔没有办法舒展开来，很快就窒息死亡。或者兵丁用铁锤敲碎腿骨的那种剧痛，加上原本已经大量失血，引发多种并发症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而休克死亡。至于是窒息死亡或者是休克死亡都不重要，因为人死了，完成了死刑，比拉多才会准许犹太人取下尸首的请求。同一个时间，这些提出请求的犹太人，也要让所有的犹太人亲眼看见耶稣是被神咒诅，并且被神弃绝的，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非常奇怪的是，犹太人很在意不让死人玷污了他们的土地，却一点也不在乎自己被自个的行为所玷污，也就是呢，把一个无辜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我基督门徒是不是也常常像犹太人一样理直气壮呢？肯定有了比拉多的首肯，第三十二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从第十八节，耶稣在中间来看，显然兵丁是从两边开始的，而且呢，这两个死刑犯都还活着，才需要呢把腿给打断。到第三十三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专业刽子手罗马兵丁鉴定耶稣已经断气死了。耶稣罪有应得吗？耶稣罪该万死吗？为什么神让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呢？在犹太公会面前，没有人可以见证耶稣有罪。罗马最高首长比拉多更是三次声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么为什么耶稣被当成死刑罪犯呢？我相信很多人会引用一章二十九节，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也相信很多人会说，耶稣是以无罪的身份承担了世人的罪恶。但是在座的有多少人真正认为耶稣是为我们自个的罪受死的？我哪里有罪啊？都是别人的错啊。 针对耶稣在世上的任务，基督门徒大概都回答，可以回答标准答案3: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哪里需要得救啊？需要的是别人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的受死是承担了别人的罪，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还是基督门徒吗？不管你我信主多久，一个人越看清楚自己是罪大恶极，才越能感受到自己才是该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也才越能体会到耶稣是代替我承担我的罪惨死在十字架上，也才越能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给人恩典。要不然耶稣的受死只是一件可悲的、遥远的、不关己身的历史事件。既然耶稣已经死了，是不是就没事，就把他的尸首取下拿走？34节，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不管是出于军人的残暴性情，还是为了确认耶稣真的死了，这位兵丁似乎不满足于不做什么，就拿矛枪戳了耶稣，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为什么作者使徒约翰记载这么详细呢？35节有所解释，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然而会有34节的描绘，肯定是事件的这个图像给了作者很大的冲击，所以呢才把它写进这福音书里。医学专家对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被刺透有不同的理论和见解，但是毫无疑问的，使徒约翰是在强调耶稣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死的。那至于34节有什么属灵含义，那我们得要先明白，在前面18章里头，使徒约翰曾经如何使用血和水这两个字。除了在1章讲到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血这个字有趣的是呢，只出现在6:53-56，而且每一节都用了血。6:53，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领受了人子，也就是耶稣的血，就有属灵生命、属神生命，要不然人就没有属灵属神的生命。6:54，吃了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有属灵属神生命就是有永生、永远生命，不同于这个可见的肉体生命。6:55，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新译本的翻译比较准确，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肉体生命需要地上的食物来维持供给，相同的属灵生命需要有属天食物来喂养滋补。相对于其他世上的食物，对人而言，耶稣才是真正能满足人那最深层需要的属天食物。6:56，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耶稣在我里面可以说是信仰生活化，我在耶稣里面可以说是生活信仰化。 因此呢，属灵生命表现在纵向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同时属灵生命也表现在横向你我平常的过日子中。所以第34节，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流出来，表示透过耶稣的受死，属灵生命、永恒生命就被赐下来。水这个字的出现次数比较多，比较显著相关的有3章5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肯定不是普通的水，同时呢，也关系到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4章10节，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这水是神的恩赐，也叫做活水。4章14节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活水是耶稣赐下的，无限量的供应。接着，这个活水转变成从这个相信的人里头流出来。7章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7章39节就提供了解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第34节，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表示透过耶稣的死，有圣灵同在的生命、永恒生命就被赐下来。第34节的景象，把耶稣以前所启示的、所教导的，都给他具体化了。这个事实太重要了，以至于第35节看见这事的那人，极大可能是指第26节在十字架刑罚现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做见证，见证内容不仅仅充足，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圣经学者 D.A. Carson 用了好几页的纸在讨论这个他是指谁，结论是使徒约翰。可是为什么作者约翰不干脆说我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呢？这个呢，我大概可以明白一些。在我太太Jenny面前，我要骂我自己的话，常常我会说：“你的先生太糟糕了，竟然做了什么什么事？为什么不用第一人称我，反而用第三人称你的先生？给自己留点面子嘛！而且呢，我可以尽情的跟Jenny一起骂他的先生。”但是反过来，我要表扬我自己的话，经常我会说：“哎呦，你的牧师太好了，因为呢怎样怎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圣经不是教导要谦卑吗？因此呢，我猜想呢，作者约翰用第三人称来增强他这个见证的客观性。当然，不管这个见证人是谁，更重要的是，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也可以信。做见证是为了培养听者、读者那种可以叫人得救的信心。相同的，听见证不仅仅在听故事，而是听见、看见神的慈爱、怜悯和全能。就像前天星期五晚上，透过宣教士，有两位宣教士在我们当中，我们听见、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慈爱。耶稣的受死，一方面拿走你我丑恶的罪恶、丑陋的罪恶，另一方面呢，也赐给你我永恒的生命。你知道，基督信仰不是迷信， 也不是求神拜佛的观念，而是呢有历史事件为根基，并且要求人做决定，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不管你我信主多久，一个越看清自己是短暂、有限、不足，才越能够感受到自己需要耶稣的永恒生命，也才越能明白怎么在永生中过每天的日子。要不然，耶稣的受死只是一件可悲的、遥远的、不关己身的历史事件。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只是一个偶发事件。第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不是偶发事件，相反的，这是神在以前所定的旨意，而且神必定保守成就。诗篇有相似的句子，34篇19节先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34篇20节，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神必保守一人，眷顾属神的子民。可是怎么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呢？作者约翰在告诉读者，耶稣免于遭受打断腿骨这个事实，象征性地描绘神永不改变地照着他的命定来眷顾他这位公义的受苦的仆人。然而作者约翰引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可能性更大。民数记9章11节，他们要在2月14日，这是指犹太人的月历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和鱼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9章12节，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民数记和出埃及记都是在讲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在十字架上正好是逾越节节期，犹太人才特别第31节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就成为逾越节献祭那毫无瑕疵最完美的羊羔。再加上作者约翰在第29节记载，罗马兵丁使用牛七草，似乎也在回应耶和华神在设立逾越节的指示。出埃及记12章12节，拿一把牛七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还有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耶和华神就越过这些房子，不击杀里头一切投生的。这是耶和华神带领犹太人离开为奴隶、受捆绑、被压迫之地埃及的开始。因此呢，守逾越节或者是庆祝逾越节呢，是纪念感恩耶和华对犹太人的全能保守，和耶和华赐给犹太人自由的节期。现在耶稣的舍己受死才是真正的逾越节，带领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脱离那罪恶，脱离那魔鬼，脱离那死亡的捆绑，进入自由、恩典与永生。因此耶稣的受死，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彰显出神的保守。第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前一节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不仅仅是指罗马兵丁没有打断耶稣的腿，也包括当这个枪的矛尖使劲地戳进耶稣的肋旁，也没有折断一根肋骨。毫无疑问，这也是神的保守，来成就神他自己的旨意。第三十七节应验的是撒加利亚书，在预言的上下文中先说到外邦的列国将要在末时围攻耶路撒冷，然而呢，他们必定遭受挫败。然后神说，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不是因着灰心与绝望而悲哀愁苦，而是当神怜悯地临到他们，并且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时候，他们就为过去的罪恶而痛悔并且悔改。因为接着第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至于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是指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作者约翰没有清楚注明。在十字架旁边，刽子手兵丁和门徒都看见了耶稣的伤口，然而对这伤口的意义肯定有截然不同的领受。不管如何，终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仰望耶稣并且哀哭，无论是因着深深的痛悔还是极度的绝望。你我会是哪一类的人呢？基督门徒都紧紧抓住神必保守的应许吗？第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这是作者约翰第一次提到这位约瑟。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说他是个财主，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称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也就是呢犹太公会的成员。或许是这样子的身份地位促使他有所顾虑和保留，而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基督信仰。在作者约翰的眼中，这一句话通常有责怪的意思，就像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十二章四十三节接着解释，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然而耶稣的受死显然大大地影响了约瑟。耶稣亲近的门徒在这个时刻基本上都逃散了，反而暗暗地做门徒的约瑟，第三十八节下半段，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也就是呢拿去埋葬。对在圣经时代的犹太人而言，给死人一个正式的合宜的葬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福音书里头提到葬礼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人在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般人的葬礼还算单纯，然而呢，针对这个罪贯满盈十字架死刑犯的尸首，基本上家人和亲友为了要划清界限而不去领取尸体。再说罗马政权呢，一般不会把钉十字架死刑犯，尤其是煽动叛乱分子的尸体呢，让人给领走，免得群众呢拿尸首来做文章或搞运动。因此呢，约瑟得要特别来请求领走耶稣的身体。 然而比拉多会同意吗？第三十八节接着，比拉多准允，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或许比拉多的同意是因着打从心里，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是有罪的，所以呢，没有刁难，网开一面，特准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呢？难道他这样子做不会传到犹太公会里头吗？肯定会的。犹太公会的成员会怎么看待约瑟呢？或许约瑟认为，当耶稣在地上的年日，他自己并没有对耶稣本人表示一点点的敬意和尊崇，因为呢，他是暗暗做门徒。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可以为耶稣做些什么。所以约瑟出面向比拉多请求耶稣的身体，来好好地埋葬耶稣。耶稣的受死成为约瑟回应耶稣的时机。什么时候是你我回应耶稣的时机呢？是不是等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是不是要等到来到人的尽头才回应耶稣？最可惜的是，至终没有回应耶稣。第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的去见耶稣的，指的是三章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三章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三章三节，他们两人谈论的中心是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十九章三十九节的又有，似乎强烈暗示着尼哥底母和约瑟有相似的心态，想要在这最后的机会为耶稣做些什么。那尼哥底母做了什么呢？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这完全是按照当时犹太人葬礼的习俗，用香料来掩盖尸体腐臭的气味。然而不寻常的是，100斤的香料相当于75磅或是34公斤，太多了。只有皇家贵族才用这么多的没药和沉香作为葬礼。看起来那一跟耶稣谈论过很多的尼哥底母，后来也非常明白耶稣是这样。这时刻耶稣受苦，虽然耶稣的门徒都跑光了，尼哥底母生出来预备埋葬耶稣，耶稣的犹太人的王。同时作者约翰也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提醒读者，你我耶稣是王，你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回应耶稣呢？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观望了，现在就是回应耶稣的最好时机。很有可能约瑟负责法律程序，他和比拉多交涉耶稣的身体，尼哥底母呢负责香料，带来没药和沉香。然后第四十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和埃及人的防止身体腐化不一样，犹太人并没有移除内脏器官，然后呢塞入香料，像埃及人在准备木乃伊一样，而是呢用长条细麻布裹身体一圈，涂上香料，然后呢再裹一回细麻布来包住香料，包住整个身体。第四十一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怎么样的坟墓叫做新呢？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在当时 当地的坟墓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马太福音27:59-60记载说是约瑟他自己的新坟墓。42只因是犹太三了没有时间了，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太阳一下山就开始安息日，耶稣死了，耶稣的门徒会有安息吗？耶稣死了，耶稣以前做的教导是真理吗？耶稣死了，耶稣以前给的应许会成就吗？耶稣死了，耶稣能胜过死亡吗？作者约翰没有停在19，还有后续发展。耶稣死了，是属天盼望的开始。最后我们该怎么样的回应呢？举头仰望耶稣。在每天过日子中，我们很少很少举头仰望耶稣，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人呢更是埋头苦干。不要让耶稣的受死只是一件可悲的、遥远的、不关己身的历史事件。耶稣的受死承担了你我的罪，耶稣的受死赐下了永恒生命，耶稣的受死彰显出神的保守。现在读到耶稣的受死，是你我回应耶稣的时机。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举头仰望耶稣，属天盼望的所在和对象，来回应耶稣的受死。我们一起来祷告。使徒父子们来到你面前，你帮助我们，不要让耶稣在两千年前的受死的死亡，死在十字架上，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让我们看到是有关系的，是这么大的关系，因为耶稣的受死把我们的罪拿走，因着他的受死，我们也能够领受永生，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有这样子的感受，也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到改变。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是的，父神，我们都对死亡有一些恐惧，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也不晓得他要往哪里去。但是在基督里头，你把那安慰透过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明白耶稣已经走在前头了，耶稣已经走过了。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也可以安心的，我们也放心的来面对死亡，因为这是我们不喜欢讲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属神的你的人，我们这些基督门徒，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我们可以很喜乐的，我们可以很有安息的来面对死亡，因为知道说你已经走过了，你胜过了，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那新生命来，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为你做见证。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 Amen。 请坐。